您现在收听的是深夜
说会话，笑屁、啊！
是被拉走，是被拉走，
笑屁、啊！
这么高、啊。
深夜说会话，说出心里话，让我们从画面找出我们想说的话。今晚我想说的是。2021，希望大家能够更加顺利，新年快乐！
今晚我想说的是，2021，我开始成为 TWICE 的粉丝，谢谢大家。
你现在才成为 TWICE 的粉丝，会不会太晚了一点？
不会，我就完全不会，因为我真的最近迷上他们，在看快一个月
了。我刚走进来的时候，他就一直在听。
那还有跟着跳吗？
没有，快要了。
他快要了，他那个身体的波动。
晚上会跳 Lisa 的螃蟹舞吗？
哦，那个有点难，他要面无表情才可以。Lisa 蛮可爱的，对，
可爱。可是他是 Blackpink，
对，他是 Blackpink， 不一样。但我还是 Twice，不过都可以，我们都喜欢，不要当黑粉。对，
好 ，OK。或者你想说什么？
我想说的是，感谢两位约在这一天录 Podcast， 你们知道为什么吗？
为什么？
因为今天我家大扫除。
真的很贱，
帮你
讲一下。而且你知道这感觉很赞的，就是我又再度的躲过了一年。去年是因为我去那个插花学花艺，就是、本人有在就是做一些花艺这样子。然后去年啊，今年又是一个不一样的东西，这样。
那有打算明年干嘛吗？
明年就等。不知道
没有啊，明年我们就是那个啊。如果明年我们今年还做得顺利的话，明年就是在这个时候办粉丝见面会。
对，所以我都会真的很忙哦。
对，
是不是？
对，
搞不好明年哎、你知道谁知道很难说，搞不好我们又在经营了一年之后，搞不好未来就是我们的主业而不是副业。
对啊，
是不是？
哎、我们今天有帮我们粉丝取名字吗？对。
有，我们今天
有，我们刚刚讨论了很久，
我们就有帮我们的粉丝取名字，然后那个名字叫做是由我公布吗？
我觉得可以啊，
好啊，
可以，
那你要撑住。
好，因为呢，我们叫做深夜说会话，然后因为深夜时段嘛，所以那时候其实从夜猫子去想那个出发点，但是你知道，就是比如说。将来如果有人抖内我们说，哎，感谢夜猫子，你知道这个东西有点太冗长，
对。
后来我们就决定要叫鸟啊，
鸟啊。
所以未来呢，我希望可能约，我希望最快就在2月、3月的时候呢，就是我们会有一些
DP 抖内，
对 DP 抖内，
直接入港，
直接就说感谢今天有两位鸟啊来抖内我们，谢谢，请我让我们请我们吃猫罐头。罐罐，请我们吃罐罐
、
可以，太棒了，掌声！
好闹、喔！
感谢今天土城的牛啊，请我们吃罐罐。哇！我们三个必须要朝这个目标前进。
我跟你讲，你们只要一抖内，我们就会播这个罐头音效，
因为我们又吃到了罐罐。罐罐好。
平静一下心情。
回到正题，
对
，OK， 来，那我刚刚不是说到，就是毕竟大概去年的时候，大家都非常的，就是非常的不稳定嘛，然后非常的波荡，就是包括疫情啊，然后也因为这个疫情的关系，开始慢慢的，我觉得要重新回到自我去思考当中。那尤其我觉得，因为去年的关系，然后导致于今年的话，又因为有很多的变因，然后让今年大家都觉得，哎，怎么会？以为过了一个年感觉会更好一点点，结果没想到怎么好像出了一点点问题这样子。然后所以其实那时候我们在挑这一季的书的时候，我就想要把这本书当成我们的第一本绘本要去做分享。那虽然这本书的话是在2017、然后它透过群众募资总共达到了3000的募资达成率这样子。然后呢，这本书的书名叫做青春之时，然后它是由那个一个台湾的作者叫做新怡，对，新怡 Ju， 然后呢他去做的。然后这本书其实当初会吸引我的原因，不是因为这个故事的背景，而是这个作者本身他的旅经历然后吸引了我这样子。那其实可以先大概简单说一下，就是他的旅经历背景，因为他大学的时候念的是经济系，所以他并不是科班出身的，就是不是我们印象当中就是从小就是一路参加美术班啊，然后设计科系出来的。他其实一开始是参加是念的经济系。那后来呢，经济系念了4年之后呢，后来他发现这不是他想要做的选择。于是呢，后来他 大学一毕业之后呢，是先在独立的游戏公司做3年的美术，之后才又到了美国马里兰艺术大学去念插画硕士。那后来呢，在就学期间的时候呢，他发现就是手绘的温度呢，不是电绘可以达成的。于是呢，他现在的风格呢，会慢慢往手绘的方向去做摸索，然后呢，甚至再去搭配一点点电绘的技巧。然后呢，这本书的话，其实是他的毕业之作。那后来刚刚有说到了，因为他在2017年的时候呢，上台湾的群众募资，后来呢就才开始声名大噪这样子。那也因为这样子的关系呢，所以在2018的时候，如果大家有在 follow 就是2018的金曲奖的时候呢，前面的那个像是最佳音乐制作人的那个动画，其实就是他创作的。好，那废话不多说，我们就先听故事吧。青春之湖，传说此湖的湖水能让人再次年轻，又传说湖水的魔力来自湖心深处的魔法石，这颗魔法石由湖水精灵守护着。某天有个人来到湖边，他深受魔法石吸引，他想要投石头。男子来到湖畔，他跪了下来，以手掌取水。他在这里第一次与精灵相遇。早安，男子称赞湖畔的景色，客气询问精灵能否让他在湖上划船。
可以，但只能沿着湖畔，湖心禁止靠近。
男子慢慢划着船，桨在水面画出晶亮的波光，一群好奇的小鱼游进小船。他问精灵能否喂养这些鱼。
可以，用歌声喂我的鱼吧。
男子开始歌唱，歌声吸引所有的鱼靠近。精灵不曾见过他的鱼如此的喜悦。男子的歌声优美清亮，一群鸟儿深深吸引，在小船上空盘旋的飞舞。他问精灵能否喂养这些鸟。
可以，用故事喂我的鸟吧。
男子开始述说自己的人生故事，从最有趣的到最难过的，一一娓娓道来。鸟的舞姿仿佛在天空作画，精灵的眼中映出他从未见过的美丽模样。看着鸟儿的画，精灵闭上眼睛。男子划着船，鱼和鸟追了上去。小船离湖畔越来越远，但精灵丝毫没有察觉。精灵再次睁开双眼，已经太迟了。我想去湖心。
你已经在那里了。
突然，一条大鱼游过，船身左右晃动。男子坐势不稳，跌进水里。他趁机迅速下滑，潜进深深的湖底。
必须阻止他，不然他要靠近石头了。
精灵发动最凶猛的暗流，但男子不为所动。
回头吧，这不是你该来的地方，你会受伤的。
我不在乎，男子答道。水流如此激烈，小船支离破碎。一条巨大的鱼奋力将男子往上推，水流卷着男子回到湖岸。经理平息了水面，他回到了湖心深处，却发现魔法石已经消失，那里只有男子掉包留下的普通石块。岸上，男子全身疲惫的且受了重伤，但他拿到了梦寐以求的魔法石。湖水失去石头的庇佑，暗淡下来，水面不再闪烁粼粼波光，湖畔鱼鸟不再以歌声故事为食，湖水不再具有回复青春的魔力。但男子有所不知，魔法石一旦离开水面，就会失去魔力，他拿到的是再普通不过的石头了。所以 传说都是骗人的，所有努力都白忙一场。精灵也能无能为力，只能继续守护暗淡无光的湖，而男子掉包的石块则永远留在湖心深处。但渐渐的，渐渐的，石块开始有了变化。这本故事啊，其实呢，当初在作者上面他有提到哦，其实他有分三个层面，就是其实如果今天只是一般的小朋友，或者是可能还年轻的同学们，他们在读这本绘本的时候，他也许可以透过故事中的一个美丽景色，去慢慢去欣赏这样子的一个笔触跟这样子一个幻想。但如果今天你稍长年纪的话，其实你可以透过它里面所含带的寓意，然后来触动你心里可能遇到的某一些状况，不管今天是感情或是生活或是人生的价值观，其实都可以从这个故事当中有迹可循。刚刚说到了，就是心仪他努力的用笔就是手的这种手绘技巧，然后结合一些这样拼贴的风格，我觉得那个其实会让人家觉得那个画面是非常美丽的，而且非常独一无二的，就好像是一个非常具有魔幻的一个思考空间。那再来的话就是呢，其实因为在心仪呢，他在故事后面呢，他有提到了，就是他当初为什么会在毕业制作的时候呢写下这个故事，是因为他在2015年的时候呢经历了人生至今最大的情感的波荡，突破他在情绪浓度上限的认知，好像从未离过平静湖塘的小舟突然被打下瀑布，而翻搅于白浪与水雾之间。所以那时候呢，他其实觉得让这样子一个情感的波及呢，让他感到非常的不安，他觉得自己快被拆解了。那后来呢，他觉得为了想要自我去救赎，于是他决定把这个故事呢透过绘本呢去表达出来。所以其实他在最后面呢，他有讲一个让我觉得还蛮触动到我心的一个句话，他说到，你的力量来自于你本身，可能需要点时间，但一切都会慢慢恢复，因为真实世界没有永远的悲剧。其实这个东西其实反映到我们这一两年我们遇到这个病情的关系，所以包括我们在录音的前一两个礼拜吧，就是因为发生了就是桃园医院的这个状态，
对，
所以其实我们会稍微有一点点动摇了我们过去所认为坚定的一个目标跟信念，但是其实我觉得在这个时候反而是人生当中给我们一个考验，就是我们能不能因为这样子的一个稍微的波澜，然后会不会打乱自己的阵脚。但是其实好险我们台湾其实有非常坚强的一个医疗团队，他也不断的告诉我们，然后告诉我们要相信自己，坚信自己。其实我觉得事情总是会雨过天晴水落石出这样子，所以我觉得很适合告诉，就很适合告诉现在正在不安的灵魂哦，或者是比如可能现在正在医疗前线然后努力抗争的这些护士跟医生们，我们都非常非常的希望你们一定要坚守或是坚信自己，我觉得事情一定都会越来越好的。这边的话呢，我想要先分享一下，就是我觉得这种故事它给我一些启发，主要是来自于就是其实我们过去在年轻的时候，我们都希望有一个智者或长者，然后可以带领着我们，可以告诉我们就是我的人生该如何去思考跟前进。但后来发现其实你能够你最大的导师其实就来自于你自己真实的一个心灵，就是你自己的声音，所以其实你应该要倾听自己的声音，然后必须要相信自己，然后唯有就是要坚持到底，我觉得才会有一个更好的一个答案跟结果。对，所以呢想要跟大家分享这个故事的原因就在这里，就是除了不管是这两年的疫情，还有最近的这个桃医的风暴，然后还有呢就是我们到了这新的一年的时候呢，其实像今年的话，就是如果你们有在观察星座的话，其实今年是水瓶时代。
嗯，现在水瓶年。
对，那
风向的，
对，风向水瓶 年。所以其实我觉得风向星座有一个特质，就是其实我们第六感或是我们自己的感受其实是蛮真实的。那其实过去也因为我们可能因为 外在的一些环境啊跟条件还有压力，然后让我们自己会在自己跟真实的自己或心理当中去做一个拉扯。对，但是后来发现就是其实这样的拉扯其实是后来过了到了一定年纪之后，你会发现其实自己还是想要做那件事情。对，那也许过去的时候我们可能会趋于现状，或是怕被社会上的舆论压力，然后所以决定要去做一个违背自己当初最真实的想法的事情。但后来发现其实这件事情到最后还是慢慢的会往自己想要走那个道路前进。所以后来呢就是告诉自己，其实你可以顺着自己的想法，然后呢只要能够坚持，其实它总会有一个开花，一个结果这样子。好比说我们为什么会有这个节目，也是因为我们要鼓励某一位人、啊、某一位人呢，就是他其实一直想要做这件事情，但是他当初呢一直觉得自己可能某种程度上不够有自信啊，或者是说他觉得
自己做太累了，
自己做不到啊。
要不要让他说说？
没有，之前讲太多遍了，不想再讲节目讲太多遍了。
哦，他妈现在应该还是要再讲一次啊，
还要再讲一次。
没有，我觉得对，我觉得应该这么说好了，就是
没有，我没有找到对的人跟对的组合，我觉得这是问题。就是想做，然后我找了很多个方法，然后说服很多人，可是很多人都会跟我一样停在一个好，我想想。然后没有结果之后，你要一直 push 到最后，你只会觉得啊，你会不会就是会不会觉得啊，自己有点烦，就是去 push 别人，然后可能他好像也没有很想做、欸，可是他给我一开始的反应可能是蛮好的，到中后期就觉得啊，其实我觉得还好。再就是因为我真的觉得没有什么，即使我可能开了非常好的条件，比如说啊，你只要来录音就好了，拜托，就是还是大家都没有想要，没有那个动力嘛。
但是我觉得这件事情最大的原因是因为就是。你自己有没有把自己准备好到别人可以毫无责无旁贷的心无挂念跟悬念的直接加入你？
嗯，
对，我觉得这件事情非常重要，原因是因为当然我们期盼可以有一个很好的聆听者或陪伴者，他可以带着你一起参与这个活动，但是别人也在观察你。
嗯，
别人认为你准备好了吗？或是如果今天你的意志不够坚定，相对的他加入你这个团队他当然也会怕怕的。
对，有
可能。对，所以我后来发现其实答案这件事情其实有时候还是要回到自己本身。我觉得如果自己准备好了，而且你是有自信，而且你笃定你就是做这件事情，其实我觉得大家都会被你那个
能量
正能量
正能量
对的那个正能量所打动。
我觉得那个差很多、啊、
我觉得这件事情蛮重要的。
可是我觉得是对的人也蛮重要的，就是比如说来这边，我有的时候就不会觉得说，哎、欸，它会是一个压力、一个工作。可是就是跟大家在探讨一件事情，那个回去的心都是舒服的。就我们可能透过一个故事，然后就反这些东西反而透过讨论之后反馈在就是自己的身上，然后跟自己的一些人生经验，然后反而就是它会给我力量、欸。哎，所以我觉得这个组合蛮好的。
对，因为我觉得其实这件事情是我们从去年开始，我们其实都会，我觉得某种程度上面就是不管今天像他像默默一样，他决定了把自己规划已久或是期盼很久的行动计划终于行动落实了。而我呢，我则是扮演一个就是我觉得哎，何不就一起加入吧。我觉得那个感觉其实会变成自己某种程度上面也在做一种突破，但是我觉得这件事情就是只要等到年纪稍长之后，我自己就会不想要勉强自己。
嗯，
所以你回头问自己的时候，你自己想不想做？嘿，你想做，好，我们就做。因为我觉得后来发现，我跟很多晚辈，因为我现在我自己本身教职的关系，所以我后来也这样用这样子的信念告诉学生，就是我们常常会在一个事情还没有落实的情况之下，然后就给自己圈一个否定圈。比如说我到底要念高中还高职，诶，我到底要念哪间学校。可是重点是这件事情只是在你脑海中排练了好多遍，但是它并没有真实的发生。所以如果今天你在选择学校的时候，它已经落实了吗？它已经成为两个答案的必要选择吗？如果还没有，我建议你先往前走，等到真的已经努力过了，然后最后发现诶，事实摆在眼前，就是必须要二择一的时候，我们再去思考哪一个对我们来讲可能在现状上面是个比较好的答案，而不是在 脑中彩排了好多次，然后其实你根本还没有做出行动。所以我觉得行动这件事情对我来讲，其实是这几年一直告诉自己，就是做就对，做就对了。
键盘侠啦，蛮多人啊，就是有些人都是
对，就是你会空谈说，就常会说，哎、欸，可是我觉得我选择了 A 可能会怎么样怎么样，可是我选择了 B 可能会怎么样怎么样，可是问题是，
因为我觉得评估是好的，可是评估到后面你要有那个行为去支持你的想法，
或者是说你现在的选择根本还不构成 A 跟 B 的选择，
有可能
对，比如说可能今天你真的已经，比如说就像找工作也是这样，职场也是这样，就是你今天说，哎、欸，我想要去 A 公司或 B 公司，可是问题是今天 A 公司跟 B 公司要你吗？根本还不确定，
就你投了也不一定会上啊。
对对对，所以我就说你先做了再说嘛。所以我觉得行动这件事情，我觉得反而是要在。你再去思考的时候，前面要先摆出来的一个最大的准则，就是你要先行动，行动完之后有结果，结果我们再评估。而不是
我觉得像在这个故事里面，那个小偷就蛮有行动力的，欸、他想很多、欸，
我觉得他城府非常深，
对，欸、他很猛、欸，我看他
前面你猜他怎么星座？
我不知道、欸，
你猜吗？
我猜哦，
对，我们先用那个嘛，我们先用大括号，比如说你觉得他是风象、土象还是水象还是什么？火象，
他绝对不是火象，
风象比较像，
我觉得他很像水象，
水啊，
水象什么星座？
水象天蝎啊，第一个就指明天蝎怎么样？
我觉得蛮天蝎的
哦，那蛮有可能哦，哎、
啊
欸，那蛮有可能哦，
他就很天蝎的人啊，
这样蛮有可能。
我觉得
我们会不会得罪、
啊？但我觉得也蛮像狮子的啊。
狮子吗？
可是狮子它不会，
狮子会直接冲下去，是？
它会直接就是直接到湖心、欸，
直接湖心是不是？
它不会在那边慢慢的。
对，我觉得
它
不会假装有礼貌询问精灵说：“哎、欸，我可以怎么样？我可以怎么样吗？”因为其实他一开始的时候，他最终目标就是要偷这个石头，但他前面还没跟他迂回，
那也蛮像巨蟹的吧？
没有，巨蟹会这样。哎、欸，那我要去湖畔吗？哎、欸，这样好吗？嗯、可是这样，他巨蟹小剧场会很多
很多，是不是？
你说巨蟹小剧场很多，
小剧场会飞。
我蛮认同婚的，我觉得他
天蝎
蛮
像
的，我觉得天蝎蛮像的，
没错没错没错。
对，就是我在上占星，你知道吗？
因为我觉得应该这么讲好了，就是天蝎他非常有行动力，然后他非常有缜密的规划，
城府很深、啊。
然后没有，可是你知道吗？缜密规划的反面词就是城府很深。
我跟你们说一件事，
请说。
你知道我们的忠实听众是天蝎座、
啊、是天蝎座吗？
我刚才想到、
啊、在美国那个吗？
对。
哦，哎、欸，他说他很想念我们、欸。
没有，我跟你讲，天蝎男跟天蝎女不一样，我觉得天蝎女蛮好的。
啊、对，我也讲，尤其住美国，我觉得更好，
菩萨心肠。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谢谢你给我们罐罐，
谢谢喵喵。
好啦，所以我刚刚，我们刚刚有讲到这里，
没有，就是刚才讲说那个行为啊，就是你要不要怎么样 support 你自己的行为？所以我讲到小偷，我觉得他的想法跟行为是一致的、欸，他就是想做这件事，他正在一步一步的实现啊。
可是他真的拿到石头之后，他发现也没什么特别的。
但我觉得分两个，就比较像说，这个东西是不属于自己的，所以他越想拿到。嗯、可是我发现有一件很奇怪的事，就他掉包那个石头，我觉得如果是小偷，我干嘛要掉包？就我觉得我偷走就好了。所以我觉得某种程度上，他还是蛮也是蛮善良的、
啊。
他不要换一个
啊？可是今天觉得他城府很深啊。
他就是要假装那个石头，他没有，他假装自己没有偷。他要掉包
哦，他要掉包。我在我看来，我只是觉得哦，他还放一回去了，那蛮好的。
没有，所以没有，
没有，没有，
没有。所以
他只是一个普通魔法石跟一个普通石头跟魔法石调换。
哦，调换。
对。
所以这样子的话，也可以判断说，就是他是个会为自己错误找理由的人。
哇，我们在剖析小偷欸，
是不是啊？
哦，有可能，
对吧？
对，有可能。
他会觉得好像他会自以为认为他拿了一个普通不过的石头放在那边，我就觉得我好像没有偷了石头、
啊、就是去便利商店偷百事可乐然后放可口可乐上去，
那我觉得蛮聪明的，因为可口可乐比较好，
好喜欢歪楼哦、啊、
百事跟可口可乐这样放、哦、
那我觉得好，那我跟你讲，那我想要先问一下，就是这个好，我先讲我的感受好了。我觉得这个故事其实会给任何事情力量跟正面的都来自于自己，所以如果当你的信念跟你的坚持能够持续进行下去，它总有一天会发光发热，这是我觉得这个故事里面告诉我的第一个启发。
嗯，
然后所以你看哦，就是刚刚说到婚说到，就是当那个男子他偷走这个石头，这个石头不属于他的时候，其实那样的璀璨跟光芒是他当初还没有偷的时候所盼望或是所向往的，但是因为这个东西不是他让他发光的，所以他偷走之后其实也没有任何意义。对，然后你们发现到最后那个故事之后，那个原本再平凡不过的石头逐渐有了光彩、嗯、那是因为它存在于这个女子的信念当中，所以在平凡无奇的东西就因为她的
守护，
她的守护而慢慢的发光、嗯、这是我觉得这个故事给我的启发、嗯、那婚你呢？
我延续你刚刚讲的好了，就是它是因那个石头之所以特别，它之所以有魔法，我觉得是来自于这个精灵它的守护，它给它的一切，所以它让它一切有魔法。那我想要特别讲的是说，这一本绘本当时看完，我除了喜欢它的画风跟文字之外，它的它在这本书有附赠就是明信片，很像是明信片的那种。有一句话我真的是很感动，他说有些东西乍看失去了，本质上却无法夺走，你的力量来自于你的本身。对，我就觉得哦，对，纵使小偷拿走了那个石头，但是这个本质上还是在精灵身上。对，
就那个啊，地球超人 The power is yours， 就是力量来自于本身。那个以前在看那个有一个卡通叫地球超人，他们需要五个人的力量才能叫出地球超人，但地球超人很废，只要受到污染就会回家。但是呢，他们这部卡通的中心就是这个力量来自于你的身上，所以我有看到那一句话，所以我以前都不太懂这个意思到底是什么，现在大概能够懂，因为就是要来自于信念嘛，应该是这样子。
对，那我觉得这个绘本给我感觉其实蛮疗愈的耶，就是总是很多事情被剥夺了，但你还是你，对、嗯、所以你还是可以成为你想成为的那个人，只要你很坚定自己的内心的那个信念。它是一个蛮对我来说就是还蛮疗愈的，看了真的是一个给大人的绘本。然后让我想到一部电影，
那一部
就是我们前阵在讲的、啊《灵魂急转弯》
哦，《灵魂急转弯》
《灵魂急转弯》。其实刚刚在讲小偷啊，我也想到《灵魂急转弯》里面的那个音乐家，他就是汲汲营营一直去追求一件事情，到最后发现，哎、欸，其实也没什么不同。我觉得小偷虽然他你讲说他是小偷好了，但是他也是一直想要去追求一个东西，但他最后拿到就是。就像某某刚刚讲的，有两个面向，一个是不属于他的东西、嗯、一个或许他真的是一个是很厉害的魔法师，真的，但对他来讲、欸、其实也没什么不同。我觉得就跟那个音乐家那种感觉有点像，
他拿到那瞬间觉得，
而且我或者是说比如说可能就是虽然绘本里面他说这个男子是小偷、但是问题是我觉得某种程度上面他也在去，其实他接近于我们的人生观来讲的话，他其实有点像是就是刚出社会的我们，就是我们会认为就是别人的成功他也许去效仿，也许去模仿，也许 去追求不属于他的东西。所以呢，当他也达到那个境界的时候，他会发现为什么他这么的黯淡无光，是因为我觉得某种程度上回到自己个人价值本身，他也没有足够让这个东西去发光。对，所以他如果去追求了一个不属于他的东西，那当然就是黯淡无光的东西。所以我觉得他其实就像刚刚婚说到灵魂转弯，就是其实故事的那一个就是黑人的音乐老师，其实他一直想要他没有的东西，
对对对，
但他却没有思考他自己拥有了什么，
什么，
对，然后所以再来就是他的那个故事背景的话，就是家人呢也希望他不要去做冒险，所以他也就是继续待在自己的舒适圈这样子，所以他卡在一种就是大人们常常会发生的现状，就是我们羡慕别人不羡慕自己，我们去追求一些我们没有得到的东西，然后去就是我们会无病呻吟啊，或是就是染尽自怜，就会觉得说哎，我就不像他啊，有这么好的条件，有这么好的武器，有这么好的就是先天的优势、
嗯、
对，所以我觉得、那個、
这种人我也遇过，
对，所以其实会变成说我们因为我觉得每个人成功的范本跟途径都不一样，所以其实我觉得应该是你如何让你的这条路看起来如何让你自己人生这条路走得更漂亮 更成功、嗯、这件事情反而是一种自我内在要去做的修为。对，我觉得这件事情蛮重要的，就是你别人的成功范例套用在自己身上完全是不合理的。
我觉得是可以参考，但是你没有办法完整复制啊，因为成功没有办法复制嘛。但是你可以参考，就是人家怎么走过，比如说你要做一样的事情，你可以知道说啊，大概要做什么样的那个就是 process， 你知道要这样做。但是呢，我们可以，我们可能是用我的方式，它可能是一二三四五，可是试用我的可能是二一三五，那我们就做一三五，但二四我们自己调整。我觉得这样子会好一些，
或者是说，我觉得在观看事情的面向要更加的广度，嗯，就是比如说，可能就是比如说，好，假设今天我们看到了一个，就拿我们自己在做 podcast 这个节目来讲，哈，我们当然也要去观察别人的成功案例或他的条件，但是我觉得某种程度上面，也许今天我们讲了一样的经营节目跟内容，但是观众其实主要会去聆听的原因。除了他的节目内容有趣以外，也可能是因为他的声音
个人特色
、嗯、他的声音然后听起来非常舒服，所以以至于大家愿意听他的节目。倒也不是说他的节目企划多好完整，这样。所以我觉得这件事情他其实要观察的角度。那我觉得来，我们来问一下，就是刚刚我们说到人生的规划，那你觉得因为毕竟作者就是他有说到，就是他在2015年的时候他受到了情感的波折，那你觉得如果这件事情套用在感情面上面，你觉得会是什么样的一个反应？某某，
感情面的话，我就是我刚刚讲的，不属于自己越是想得到。我觉得这一点，这个可能蛮多人应该蛮有感触吧。就是你越想要，
讲讲你的故事。
就是越想要，就是你一定
说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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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定会有一个
强求了什么？你强求了什么？
强求了什么？
我就是喜欢，我就是喜欢 Twice 吗？
这件事情真的不能强求，
真的不能强求。我真的最近都在看子瑜，真的蛮可爱的。
你跟子瑜差几岁？你说，
我真的差蛮多，他好像才20，他1999年呢、欸，我1989，10岁。
十岁，你认出他吗？生不出，
没办法，
没办
法
啦，
没
办
法，可以当妹妹啊，蛮可爱的。
有人要当你妹妹吗？你们考虑人家的感受？
我觉得蛮多人都在追求一些不属于自己的东西，但是后面才发现，适合跟属于这个是两件事情。因为就像我觉得说，那个石头为什么会发光，是因为它放在适合的地方，它不应该。就如果它不属于你，把它拿走，它就不会是发光的石头了。
或者是说，就是站在感情上面讲话，他其实有提到另外一个比较偏，有些人比较自私，他希望对方只为他发光，所以他会用一些，比如可能你说如果极端的话，可能就是会囚禁，或是软禁，或者是说他不能在外面抛头露面，
恐怖情人呢、
啊？某种程度上面，因为我听
控制欲、哦、
对控制欲，我听过那种案例，就是比如说可能就是。我男朋友不准我穿裙子
啊，有
类似这种，
说不能穿太露，
这种比较浅的，或者是说什么我男朋友说就是去哪跟他讲，
嗯，
或者是说可能就是他说就是我不能跟别人出去玩，
嗯，
他说如果今天知道这个场合里面有异性，他会生气
啊，
类似，对，有听过这种案例这样子，所以我觉得用这种东西去扩大，其实他某种程度上面也是一种就是你自私的只想让对方为你发光。对，可是问题是当初你会被吸引的原因是因为他在众人面前是发光的，
对对 对, 對，
你让那个光芒隐藏了起来，对，我觉得某种程度上面就是其实是自私的表现，对，所以我觉得这个故事还蛮有趣的。然后刚刚其实婚有提到就是因为他在这本绘本当中他有附很多小卡，然后其实我刚刚这边呢、啊、等下原本打算就是节目尾声我要把就是有很多的就是他里面的一些可能小卡上面讲的一些文字啊，然后就是挑两三段然后写然后念给大家听，因为我觉得很适合，真的很适合作为我们2021、哦、就是这本绘本的就是这个2021这个年的开端，然后给大家有一个正面能量，而且去思考一下自己，就是哎，我们生活这么忙碌，然后我们其实很多时候我们渴望别人给我们一些想法跟加油，其实我觉得有时候还是要回到自己内心深处，然后去思考一下自己到底存在的价值，还有自己要去坚信什么样的目标。其实这件事情对于自己或自我的对话，其实这件事情还蛮重要的。
自我疗愈，
自我疗愈，自我启发，对，我觉得这件事情很重要。好，那 希望大家喜欢这本书。然后呢，故事的尾声，节目的尾声，我就要念这些话给大家听，不管念给你、你或是我们，我们都希望能够在2021能够顺顺利的度过，然后迎接一个美好的一年。也许没有所谓最好的选择，带自信出发，去尝试，也去跌倒。每一次的考验都是经验的累积，旁人的冷言冷语伤害不了你的价值，坚定是你最大的武器。有些东西乍看失去了，本质上却无法夺走，你的力量来自你本身。谢谢大家，谢谢。